早安，感谢您收听2024年4月27日每日听管理的品牌行销学单元。每周六早上7点，用5分钟带您精准剖析各大品牌背后的商业运作原理。订阅每日听管理节目，日日学习，每天进步 1%， 一年强大37倍。现在加入 Apple Podcast 付费订阅，每天不用5块钱，天天为你导读一本商管好书，使用技巧随学即用。今天带来的是迪卡侬年收破5000亿。从运动大卖场翻身专业品牌，如何称霸法国人最爱。
如果你是运动爱好者，肯定对平价选择迪卡侬不陌生。当2022年 Nike、艾迪达面临销量下降，迪卡侬却公告当年营收高达台币5000多亿元，成长率达 11%， 获利优于其他运动品牌。和同行相比，鲜少找名人代言打广告的行销做法，来自法国的迪卡侬是如何受到市场欢迎，跃升欧洲最大的体育用品零售商。故事要从一趟美国之旅说起。创办人米歇尔·雷勒克见识到美国大型体育用品店后，发现当时欧洲运动市场仍以专门品牌、专业用品店为主，只做单一且专精的体育产品。米歇尔因此兴起了想要将此模式复制到欧洲的想法。1976年，他以奥运的竞赛项目10项全能的英文单字，创办了迪卡侬，代表他致力打造让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、所有人都能参与运动的品牌核心。迪卡侬最初的概念是希望将所有运动放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且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，也造就了打击范围广，囊括各项运动，让不同消费者一站就可以购足所有用品的特色。但迪卡侬的开幕之旅并不顺利。商店成立初期，原本受到法国本土市场欢迎，只是供应商认为利润太低而不愿意持续供货，且迪卡侬的平价策略破坏了市场行情，于是被供应商们背锅，要将迪卡侬逐出市场。少了大型供应商，迪卡侬转向与当地小型自行车制造商合作，并在车身贴上自家商标，打造品牌形象。自行车向来是法国人民喜爱的休闲运动，更有问世一个多世纪的环法自行车赛。果然，产品一上市，凭借着迪卡侬的品牌核心，用实惠价格闯出名堂，也成为法国首家自行车经销商。1997年，他们创办了各种针对不同运动项目的自家品牌，宣示了他们商业版图将从分销商成为品牌制造商，同时自产自销，能够提供比店内其他商品更优惠的价格。迪卡侬发展至今已有80多个品牌，也各自拥有研发中心与团队。据统计，现在迪卡侬的营业占比有70%都是自家品牌贡献的。迪卡侬在品牌开发上也抓准了商机，他们知道在足球或是篮球等领域是难以跟 Nike、艾迪达等主流运动产品上竞争的，但只要主攻的运动越冷门，自己就越可能夺得先机，树立专业化形象。例如迪卡侬旗下有一个品牌主打铁人三项，即使在法国每年仅有16万人参赛，迪卡侬也为了他们提供了背包与营养产品，这样小众但专责的存在树立了迪卡侬的信誉。且随着运动越来越倾向非传统框架，从足球与田径场走入野外，如登山、帆船冲浪、赛跑等各种运动，迪卡侬在经济实惠的选购条件上站稳了脚跟。迪卡侬最具开创性的商业模式就是涵盖了完整的产品周期，结合内部产品开发、测试、制造以及零售业务，也因为这样的垂直整合，能够便于他们控管成本与营运方针，使他们在不压缩产品品质下，也能提供经济实惠的运动装备。更凭着品牌特性攻下印度市场，在2023年的印度总收入比 Nike 和艾迪达相加后还要多。供应链上游的研发设计是迪卡侬的核心。但随着亚马逊的进逼，物美价廉的品牌地位势必要调整，因此迪卡侬从零售品牌转型到运动品牌。2020年集团重新定位，将70多组自有品牌整合成12个，就能更有系统的归纳专业知识，贴合消费者各项需求。创立将近半个世纪， 迪卡侬近年仍然年年登榜法国人的最爱品牌，当地的销售额就占总体营收的三分之一，透过大量的内需撑起品牌价值。他们不砸大钱找代言，而是默默拓展各国市场，目前已横跨70多国，收服更多元的体育爱好者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式 AI 职场教练 AI Coach， 上线不到两个月，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、职场大小疑问，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，无限提问。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，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再次感谢您，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